刚刚我们唱完诗歌赞美之后，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通常我们的聚会都有这样安静的时间，10分钟、15分钟。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完道后面也有这样的时间。今天比较不容易，今天讲完道要有洗礼，可是平常我们都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在抚育生命一样，生命的抚育，就像母鸡在抚育小鸡，抚育幼雏。你也可以说像是一个种子在地里面等待着成长。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加上雨水的浇灌、甘露的滋润，我们加上养分培育，它就会长得很好，长成，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像这样。可是并不是你这样安静就一定会变成这样，不是的。很要紧的一个点是，你有什么种子在那里面，你里面怀了什么胚胎，对吧？圣经里面曾经这样写。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也这样，好像怀着胎或者在抚育着一颗蛋，谁知道后来等蛋壳破了，抚育出来的是一条毒蛇，这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会这样。如果一个人他存心常常有嫉妒啦，有许多那些不好的心机，他就是来到教会有这样安静的时间，谁知道他要抚育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留意，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栽种的是美好的种子。圣经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别人看不见的，我们的内心，那个是比较要紧的事情，对不对？你也留意你怀了什么胚胎啊。我想我们如果经常领受上帝光明的道，又像刚刚一样，我们好好的赞美神，让我们的心很开阔、很喜乐、很光明，对人有爱心，让神的爱充满我们，那我们就是连在很安静没有做什么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都正在抚育美好的生命，那是我们所能够做的最宝贵的事。这里面会有上帝的介入，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做什么，而是上帝会介入，要更多的帮助我们。最近有一段时间，我在礼拜天上午，我给大家讲一个系列，是圣经中的山，我们叫做登耶和华上帝的山。圣经里面提到好些山，很有意思啊。那些神的圣徒，他们曾经有过的一些非常奇妙的属灵的经历、属天的经历，跟上帝之间的交往，有许多都是在山上遇见的。好像山代表了一个我们暂时跟这个世界有一点区隔，我们有一点单独的时间，有点像刚刚安静的时候。你如果懂得这个艺术，你也有操练有学习，你就会发现你不一定要特别到一个山上或者一个隐居的地方，做一个隐士，做一个修道士，去特别去躲避尘俗才能够做到。你可以跟别人在一起学习，一闭上眼睛，你有另外一个世界在你的里面，就是像那样，好像是一座山，我们登上那个神的山，在那里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将要经历一个特别的祝福，一个特别的改变，上帝要介入我们的生命，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情。你知道圣经里面有时候讲到山，那个意思是一个困难，一个拦阻。因为古代隔一座山有时候隔很多哦，有的人只把女儿嫁到山的另外一边去，哇，就哭啊，因为不晓得下一次见面什么时候了。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挖个隧道、飞机啊，什么都可以过去。所以山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用来讲到，好像是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阻碍，有时候是一个苦难、不容易的事。可是我跟你说，圣经也是这样的意思，那就是有的时候你遭遇的这些看起来是一个困境，是一个挫折，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是一个不幸的事， 有可能呢将会是神的山，你会在那边，你的生命将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经历，你可以经历上帝，你以前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经历上帝，你可能对于上帝的观念，对神的观念有各种不同的观念，当你真正经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我祝福大家能够都能够经验这件事，让神来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朋友，有没有弟兄姊妹，你正在经历生命当中一个转折的点，也许是一个苦难，一个挫折，也有可能不是外在环境有什么难处，就是你的心灵里面好像是一个转折的机会。也许今天早上我们中间有的人，你一生当中今天早上最靠近上帝，你有这个机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像登神的山一样。那今天上午我要给大家讲一座山叫加密山，这是圣经里面的曾经发生过一个很奇妙奇特的事情的一座山。我先请大家看一段经文，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这句话当然有之前的背景，在十七章那里，我们也来看十七章的第一节。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亚哈是犹大王的名字，我指着说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是圣经里面一位很具传奇性的一位先知，他是一个先知，他不是那种江湖郎中说一些奇特的事情，说一些预言，要你付钱，他给你讲一点，好像卜卦一样。他不是的，他是至高神的先知，他说的话就算，他也从不向神的百姓索取什么好处，他是向着神活着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很糟糕的时代。神的百姓落到一个很卑微的地步，因为他们不侍奉真神，他们随从外邦拜偶像。亚哈王是他以色列特别邪恶的一个君王，特别跟他娶的太太有关，他娶了一个拜巴利的一个国家的公主为妻，就把那个可怕的巴黎崇拜带进来。今天考古学家有不少的资料显示出当时那些人怎么样拜巴黎，有一些考古学家看见他们怎么样把小孩献为祭，杀害小孩，再把那个放在一个瓮里面等等，一直存留到今天，他们都会稀奇神没有早一点毁灭他们。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神想要他的百姓有一个改变，他就告诉以利亚，去告诉以色列人说，他将要带给他们干旱。他没有说多久，可是后来我们知道，大概有三年之久，以色列地没有下雨，所以就有大饥荒。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可时候到了，神把以利亚召来，告诉他：“你去告诉亚哈王。”说他要降雨在地上。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八章好吗？第十八章从二十节开始，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很传奇性的故事。二十节，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 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神的百姓一向要这样，他们要看见比较稀奇的事才能信。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以利亚很有风度，让他们先选先做。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视为咏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者在默想，或者走到一边，或者行路，或者睡觉，你们都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那就是我说的，他们巴利的崇拜有一些像这样的事。从午后直到献完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雅各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12个支派。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逐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36到40节，我一起来读。那个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当然到了今天，那个是那个时代，无论什么民族都是这样的。到了今天，我们不会轻易的说要把一个跟我们不同意的人就要杀掉，是没有要我们这样。可是这个奇特的故事发生在加密山。加密山是一个山脉，长大概有25公里，绵延25公里长，它的宽大概有6到8公里，一个区域。它最高的地方只有546公尺，差不多跟我们的沙帽山一样高而已，所以不是很高。如果你不知道它的位置，你晓得今天以色列地有一个城市叫做海法，听过吗？它在海法的旁边，在海法的海法是以色列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像海角一样的那个附近，加密山就在那里啊。海法是以色列的第三大都市，现在的以色列。你读圣经你会注意到有一个地名叫耶斯列，那个耶斯列也是一个山谷。耶斯列谷是在加密山的东南边。以利亚这位以色列历史上传奇的人物，他在那边跟巴利的先知奋战最后得胜他们。从此以后，加密山就成为一个非常具传奇性的神的圣山。我给大家看一下加密山的照片好吗？几乎看不到山，对不对？因为它不是很高，才500多公尺高。是加密山。下一张， 这个也是才546公尺高。再下一张，这就是以色列地这个地图，你看见那个小湖中间那里，那个小湖是加利利海，小小的一个湖，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湖之一了。因为圣经里面的记载，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是在这个湖边活动的。你看他那的左侧西边的地方有一个凸出来，对不起，这是英文写了一个海法，有没有？帮我们指一下，对这个地方，这里一个隆起的，那就是加密山，有没有看到？从西北到东南这一条线是加密山，它的右边下面一点，东南边是耶斯列谷。好，下一章，就是讲到巴利的先知怎么样自歌自吃咏跳，神没有什么回应。再下一章，以利亚用12块石头筑的坛，神就降下火来烧灭那个燔祭，百姓就俯伏在地。还有下一章，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图，这个当然不是照片了，这是图，没有了吧 ？OK， 好，我开灯。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在加密山发生的事情，神的百姓因为看见神降火把燔祭烧灭，就心就归向神，大家呼喊着说耶和华是神。在那里发生的这一件事，通常我们称它叫做一个复兴，或者叫做一个奋兴。复兴的英文叫 revival， revive 这个字就是又再一次的活过来。其实这个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发生的，你不觉得你睡觉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点像活过来一样吗？你从好像没什么意识，好像在苏醒过来，我们就每一件事都 warm up， 开始有精神，开始能够大声一点讲话，开始头脑也清明一点。可是圣经讲的这样一个复兴，这样一个复苏活过来，不只是像每一天早上我们这样活过来，更要紧我们整个生命要活过来。我们生命怎么样活过来呢？跟神有关系，因为神原来预定我们应该有的样式，我们人常常离那个有一段距离，除非上帝的灵临到我们，圣灵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这样活过来。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叫一个复兴，或者把它叫做一个奋兴，有一些人称它叫做一个觉醒 awakening， 一个觉醒，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早上醒过来一样，我们向着神觉醒。神本来就充满万有，本来就在我们的身旁，他也想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可以很多年不注意他，我们只注意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如果有一天你向神觉醒过来，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可是这个复兴，这个觉醒并不发生在人所造的高处。旧约圣经一起头曾经提到，在创世纪里面提到人造了一个，古代的人造了一个很高的塔，叫做巴别塔。我们不知道那个塔到底他们造了多高，他们就当时能够做的造了一个很高的塔，他们说我们要这样来传扬我们的名。可是真正的复兴并不发生在人造的高处，就是现在101大楼，复兴也不是要发生在那种地方，或者叫杜拜那里的叫做哈利巴塔，是不是？那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高楼168层吗？世界上最高的大楼。真正的复兴并不发生在那里。你看这个加密山不是很高的山，可是那是上帝造的山，那个是神拣选的山，神在那里显现，从此以后他就成为圣山，成为复兴之地。当然我讲的这是一个表号，我们要讲的意思是，你知道人所高举的荣耀，这世上的人看为荣耀的事，有的时候把我们高举起来，那样的荣耀并不成就上帝的国度。 反而这一类的人的高举常常带来竞争，带来一些分散，带来纷争，对不对？你看这个世界的样子就知道，都跟这个有关。这世界所追求的要崇高，带来多少的患难，多少的战争，多少的纷争。就像巴黎的先知们，他们竭力的想要做那些他们想得到的各种方式，跳狂呼乱叫，圣经这样写。他们刚开始可能没有叫那么大声，发现没有什么用，他们就会叫更大声一点。可是圣经告诉我没有什么动静，对不对？他们到最后干脆自割自刺，流血勇跳。可是除了他们的声音之外，没有神的声音，除了他们的动作，神没有做什么事，神没有什么动静。这个在我们身上确实是像这样的原则，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领会这一件事。我讲一点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那是一个原则，那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私底下的经验而已。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我们那个年纪而言，我想我爬到一个一般人所称羡的一个蛮高的高峰，因为我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我们当年以第一志愿考进去，还不只是这样，事实上我在我的班上是非常非常前面的，是很 top 的，你也可以说在全国，在整个台湾，我们是很非常前面的，当时考试的时候，可是我跟你说，那里头没有神，那个时候还不认识神，所以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的靠着站立得稳，我没有，我们的生命并没有觉得踏实。事实上那个时候不时的就会兴起一种恐慌挂虑，你很难了解，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挫折，而且刚刚在别人看来，就我们那种年纪能够达到的，我们刚刚爬到一个很高的高峰，可是那是人造的，那是人认为那个是高，对吧？我们都是这样追求的，可是那个没有带给我真正的稳固，真正的踏实。直到我那一年我认识了主，同学带我到教会去，我不是一起都去就立刻有生命这样改变，而是聚会了一段时间，从一个毫无宗教意识，根本来到教会也不会去想信仰的事的人，后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想跟一件事有关系，那时候我乖，同学带我到教会去，就乖乖的参加聚会，即使没有什么意思我也一直参加，参加到后来神有机会对我的心说话。所以人所高举的，人所看为崇高的，如果里面没有神，就不会有什么动静的。可是后来我服役的时候，我觉得神把我降到一个很卑微的地步，我不是遇见什么很大的挫折很大的失败，不是的，是心灵里面的东西。到一个地步差不多有两年之久，我不敢跟人家传福音做见证。我们基督徒很自然会这样走，我十八岁刚认识主，班上同学几乎每一个人我们都找他们传福音，谈过福音。可是就是过了好几年，我都担任过团契主席之后，在当兵的那两年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不敢跟旁边的人传福音做见证。我觉得上帝把我们带这样很好，他不需要让我实际上遇见很大的挫折失败等等才能够把我带成这样，而是在我心里面能够这样做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见证，事实上我退伍之后，我的同袍里面不止一位再回头来找我说他们要信耶稣，因为我在部队里面的表现，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谈过耶稣，你知道吗？可是他们想要信耶稣。借着那两年，在我的生命里面，上帝放下的一个稳固的根基，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 替换的，那个是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事。有时候我回头看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怎么可能生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而能够站得那么真正的扎实稳固？没有别的原因，不是我们人达至的成就，是因为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那是很真实的事。所以在加密山上发生的也是这样，如果人竭尽他们的努力要做的事，一定也会达到一个成果，可是那是人的成果，那个常常并不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稳固踏实，除非神上帝介入你的生命。那一天巴黎的先知这样勇跳自歌自誓大喊，他们所以这样做不是乱做的，他们以前那样做的时候都会经历巴黎的显现，他们才会信得那么真实嘛。今天也一样，很多人也会信那些，有的明明知道那个不好，他还是会找当机像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那个灵是真实的，他们有一些经验，其实他们觉得他们并不喜欢那个。我很确定他们不喜欢这个，是因为如果有像这样住在他们隔壁，他们一定不会愿意买那种房子，对吧？我们很有意思，可是我们基督徒就特喜欢住在教堂旁边。所以那些巴利的先知们，他们平常那样做会看见巴利显灵的，可是我相信那一天平常可能很猖狂的一切的那些灵都被限制在一边，上帝伸手，他们没有一位敢兴风作浪，那一天全部被天使拉住。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事情你觉得好像仇敌作乱，邪灵在那里兴风作浪，你不要过度的在意，你一定要记得那个不会一直都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时候来到神将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你要忍耐等候，你不要太快做出回应，要自杀啦，要抱怨啦，要做很多这样的事。一定会有一个时刻来到是为着你的，因为上帝还在掌权。可是那一天那么多神的百姓，似乎只有以利亚，先知以利亚还记得一件事，就是不是我们自己伤害自己，我们流血付这样的代价能够带来什么改变或者功效，因为我们都活在罪孽里面，你以为你流个血能够改变什么运道，才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流血的，我们本来就该死的，唯有上帝无瑕疵的羔羊来流血才会有功效，那就是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的含义。我希望今天我们要受洗的每一位都认识这一件事，不是我们自己追求生命的高峰，只有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才有功效，不是你怎么样付代价用什么功夫在我们生命里面会爬上那个真的叫我们自由自在的丰盛的生命，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全的，他所流的血才有功效。以利亚知道在遥远的耶路撒冷那里有神的殿，有圣殿，每一天早上每一天黄昏都各献上一只羊羔，那是用来代表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钉十字架，要来赎罪，那个纯洁无辜的羊羔代替我们，为了要表明这件事。各个民族几乎都有宰牛杀羊宰鸡鸭所有这些流血有赎罪的含义，有的人继续这样做根本已经忘记了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你看讲到牺牲这两个字，不是指着说啊，我放弃一下应该吃好东西那个叫牺牲，不是啊，牺牲有伟大的宗教的含义，古代那是祭祀用的，对不对？你看牺牲那两个字都有牛跟羊在里面，那我们中国人古代也是这样，就像圣经一样，可是那些都只是做代表，如果那个真能赎罪早就停止了，耶稣基督来才一次而完全的永远的成全这一件事。以利亚知道这个，所以他等到献晚祭的时候，虽然那个不在现场，那是在遥远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一只羊羔在那里献上的时候，以利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开始 他的献祭，他竹坛把牲畜放在上面，然后祷告，神的火就降下来。你要知道，这些复兴是神带来的，对不对？不是人努力的。以利亚很懂这些事，所以他没有帮助神，他让神自己把火降下来。你知道复兴是神带来的，可是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就是神的百姓落到需要复兴那种荒凉的光景，也是神带来的。你有没有想过？虽然你可以说那是因为人的错误，可是那是神带来的，因为是神要以利亚去说，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就不降露不下雨，所以是神做的，对不对？正如另外一个先知所说的，他说神击打他也缠果，神把我们打伤，然后果伤也是他做的，这个我们很难了解。也就是说，把我们打伤跟缠果我们都是他一个人搞的。可是认识这个是很好的事，你不要觉得说，哎，我们遇见的难处都是别人搞的，或者是命运的关系，或者是环境使然。不，你要知道那个背后仍然是神。如果不是神允许，我们可以不要遇见那些的。所以显然我们遇见那些是有上帝美好的意思，而且他也必要缠果，他必要医治。所以当我们遇见这些困难、挫折、失败，或者遇见这种生命当中荒凉的光景的时候，你不要聚焦于等着复兴，你也不要聚焦于那些荒凉的光景，你也不要聚焦于复兴，你应该聚焦于神，因为那都是他的作为。就像以利亚活在一个很悲哀的时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那个应该做百姓的君王，把人带到上帝面前的领袖，却侍奉巴利，把神的百姓带到一个罪恶很卑微的地步。你知道一个领袖如果这样做，要带给别人很糟糕的影响，就是在家庭里面也是。一个男人他应该在家里面是做头的，这是神定规的，如果他没有好好的敬虔爱主，无论他做什么，因为他觉得就我一个人做不影响别人，才不然你一定会大大的影响别人，你知道不知道？像你的孩子，我们常常这样讲，孩子通常都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可是我跟你说，爸爸给他们影响大多了，这是真的。我们多年来在许许多多的家庭里面看见的，因为那是上帝定规的，他是头，他怎么样做会很强烈的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的孩子。但因为我们都可以像以利亚一样兴起来，来对抗这些事，一定要看见上帝的作为。以利亚在他传奇性的一生里面，不止一次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所以我们称他叫做火的先知，烈火的先知。可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雅各书第五章16-18节，那里雅各说，以利亚其实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并不是一个特别的超人，他不是闪电侠，也不是蜘蛛人，他不是，他没有什么特异功能，他没有。我们从16节读到18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的，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哎，那些神找到一个器皿，能够这样做工。他不是什么超凡的人物，可是我想，可能他从年轻，也许青少年的时期，他就经常在旷野度过那些日子，培养出很坚韧的个性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环境，你并不需要特别有旷野，你也不需要像你妈妈告诉你的说，我们那个日子，我们的时代没有像你们生活这么忧郁，你并不需要，你还是可以有忧郁的生活，优渥的生活，很多东西都很方便，可是你可仍然可以有旷野的。当你有时候遇见也许同学的问题， 遇见学校老师的问题，遇见功课的问题，遇见一些让你不如意的事，不要抱怨，不要发怨言，那是你很好的使你的生命坚韧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在那个时候学习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你可以说，我想我要为这个感谢主，我还是要常常喜乐，我不要让那种负面的情绪左右我。刚开始你一定不会立刻做到的，可是你一定要这样做，那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不觉得你一定要回到你父母说的那种时代，像我们以前早年经历过的很缺乏的时代。也许父母也不需要告诉孩子说我们那个时代怎么样，很少有孩子愿意听你这些话的，也没什么果效。可是就着他现在有的情形，就有很多宝贵的功课可以学习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他知道怎么样让我们学这些功课。我想以利亚他从年轻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在他心里面，可是他看着神的百姓堕落的光景，荒凉的光景，他并没有什么能力做，那是整个国家的领袖在带出来的情况，又没有什么办法，一个村野乡夫有什么办法做这些事。今天我有一些人觉得有办法，就是发言啊，批评政府啊，这样，可是那个有什么用呢？以利亚的做法比较好一点，建议你像以利亚这样做。我相信以利亚做什么事，圣经说他去祷告，他去祷告。你不要觉得那个祷告好像啊，我们现在说什么办法都没有，只好去祷告，不要把祷告说成这样嘛。祷告是很积极的事情，是第一优先应该做的事情。祷告并不是一筹莫展的时候才去做的事，你知道吗？其实是因为人常常要到一筹莫展才想到要祷告，其实如果早一点想到就好。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青少年在学校里面遇见霸凌，他没有办法处理，老师家长也帮不了忙，最后他想到祷告，很可惜他最后才想到。不过有的时候最后想到祷告也有好处，那就是因为他真的觉得无助了嘛，祷告就不会变成只是一个生命中的陪衬而已。有人这样讲说，祷告的第一要素叫做无助 helpless， 很好的说法。有人说神看见空手才赐福，他不要我们人的这些东西，那个不能成就什么，人再怎么建高楼不能成就什么，除非是神放在那里的，不需要太高，500多公尺高的山就够了。将要成为神的圣山，将要为上帝成全奇妙的事情。所以当你碰见郁症乏力的时候，不要借着金庸小说来满足一下，如果万一可以有这种高的武功，或者借着哈利波特也好，有魔法，或者是超人的影集这些来安慰我们的无力感，不，你可以比他们更有能力，改变的更大，你可以去祷告。那个青少年那一天他想到要祷告，他认真去祷告，因为他从来没有认真祷告过，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他从来不曾是自己想要祷告，可是那一天他认真祷告，很快就很奇妙的帮助他。你可以经验这些事，我希望我们中间的年轻人都要经历这些事。今天我们受洗的特别哦，好些位是年轻人，我非常祝福他们要真实的认识主，要个别的跟神有关系，不是被家长被老师压着做。一定要去祷告，因此他成为一个充满了圣灵的人。我相信今天不只是年轻人，孩子，就是成年人，老年人，如果你这样好好的来寻求上帝，去祷告，去祈祷，花时间在上帝的面前，使你常常被圣灵充满，你所遇见的难处不会再是无解的。你觉得不知道做什么好，不会的，你只要愿意，上帝知道怎么样帮助你走上他的道路，不会让你绝望灰心的。另外一方面，以利亚知道 除了祷告以外，他知道神的法则，他不插手帮神的忙。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事，以利亚不插手帮神的忙。你知道他没有像想办法营造一点比较容易烧起来的样子。那个时代旱灾，你知道没有水，所以东西都很干燥，其实很容易点火的啦，对吧？可是以利亚不但没有帮助神这样的事，你知道他，你记得我们刚读的圣经，他做什么事？他叫人找水来。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水很贵重的啦，因为旱灾三年了嘛，那些人挑水来不晓得他要做什么，他把它倒在牲畜上面，他觉得那样倒的不够多，他先叫人家在旁边挖沟，你知道吗？好像水能够倒的更多，倒了三次水，每一次都好几桶啊。到那个时候想要燔祭烧起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上帝自己做工，对不对？也许你有时候生命当中需要这样，当我们觉得绝望的时候， helpless 就是无助，是我们生命将要遇见一个很大的祝福的转机的机会。就像耶稣遇到一个右手枯干的人不能动，他要他做一件事，很有趣，主没有把他松一松看看，想办法动一动手看他怎么样可以举起来，主没有，主在旁边只讲话说举起你的手来，就是要举那一只手，你知道吧？他如果举得起，何必主来医治他？可是主还是要叫他这样，这很有意思。你一定要懂这个神的法则，那是信心的含义啊！不要常常只等在那里说，为什么神都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不做工？不是的，你要问说，我现在该做什么？很可能主会叫你做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就像以利亚把水倒在希望烧起火来的东西上面一样。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带起大复兴的工作常常都是这样，常常成为复兴的典型范例的，在教会历史上，我们说北美洲，就是后来的美国那里，发生过三次的大复兴，十八世纪跟十九世纪发生过三次的大复兴，或者叫大觉醒。那三波的大觉醒，没有一次有一个讲员在那里讲那种煽情的道，从来没有。第一次的大觉醒，那个讲员。是一个神学家，他的讲章不太有趣，都是一些神学论文。他拿着他的讲章这样读的，照着读，还不止这样。据说他可能眼睛不太好，他是这样读的，所以你不太看得到讲员的脸，你知道吗？可是当他读的时候，圣灵那样做工，神的百姓整个醒觉过来，有的人意识到自己快要灭亡，开始在那边大声的祷告，甚至呼喊。他有时候需要停下来，他那时候他应该也有眼镜稍微放下来，跟大家说请大家叫声音小一点，让他可以继续读下去，所以他完全没有煽情的动作。第二次大觉醒的 Charles Finney， 他讲到有点像我一样喜欢跟大家像对话式这样讲到，他不是一个人在哗讲到这样，他没有。可是那个神的灵大大的做工，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工厂，那个工厂的老板是不认识主的，不是基督徒，也不太敬畏神。可是那个厂长是他的姐夫，他被邀请去那里，然后他走进去，那些作业员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走到哪里，那些人就没办法继续工作。他没有用什么煽情的方式，他就是安安静静走进去而已。可是神做工，他们就意识到自己的需要。连那个老板，本来不敬畏神的老板，看到这种情形，就下一个命令说今天停工，有聚会，就整个工厂的作业员都成为基督徒。当时的复兴就是像这样。事实上有一些从外地来搭着船靠岸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复兴什么事，才靠岸，那里面的水手跟乘客都觉得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一定要解决，意识到那种英文叫 conviction， 一个悔悟的感觉领导他们。当时的复兴是像这样，所以以利亚也是这样。另外，以利亚知道神喜欢 整体的，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彼此是整体，都是基督的身体，不要分门别类，不要跟别人之间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一定要充满爱，要彼此相爱，那个是复兴很重要的原则。没有人能够生命变成丰盛然后就我不要理他，没有人这样的，你一定要跟别人的关系是好的。所以他不管当时的国家分成南北两国，他还是把十二个支派当作一起建造了，用十二块石头建造一个坛。可是很有趣的是，他并不是去招总去那里宣传要把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你们 要怎么样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他没有这样。他没有召集各个支派来聚集带动合一运动，他没有这样，他只是他个人看他们是一体的，这好像不太有意思那应该有具体的行动，他们真正的大家一起来，哇，你才会有一个场面一个声势嘛。可是他没有，他没有去带动什么合一运动，他没有去协调让他们合起来，他就只是他自己里面这样看的。我相信合一是我们的存心跟态度，我觉得这是要紧的事。当我这样说，如果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传道人在众教会间倡导合一运动，可是自己教会的同工却经常彼此有排挤嫉妒纷争，那有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那是我们个人的样式。我喜欢想到十八世纪在英国带起复兴的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兄弟，他们还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爱主的同学，可是他家境非常贫穷，那个时代英国那种名士派的时代有这种情形，就是有一些学生虽然进了牛津，因为成绩很好，可是他们贫穷付不起一些学费生活费，所以他们就给那些比较有钱的或者贵族的学生做书童。那这个其实很卑微，对不对？一样是同学，那他做他的仆人书童。可是查理卫士他虽然不是贵族很有钱的家庭，可是他也没有贫穷到像他那样，他就有的时候会邀请那个同学 George Whitfield 跟他一起喝下午茶。对那个同学来讲这很奇特的事，因为他们属于另外一个 level， 你知道，另外一个层次可是就因为这样赢得他，后来他们一起带动了那个时代伟大的复兴运动。多年以后，这个 Whitfield 跟查理卫斯理的哥哥约翰卫斯理带起复兴运动的领袖之间为信仰上的看法有一些差异的时候，有的时候约翰卫斯理会用很严厉的话批判他，认为他是错了。他第一代的改革家常常都比较尖锐一点，可是怀特北这个 Whitfield 不这样。有一次，因为他们的争论大家都知道，有一次有人问Whitfield 一句话，有很多人听我讲过，可是我很喜欢讲这个故事。他就问他说 Whitfield 弟兄，你想将来在天堂我们看得到约翰卫斯理吗？意思就是说，像那种他那种讲那种道，将来会不会进天堂的意思啊。 Whitfield 弟兄这样回答，他说我们当然看不见他，他那么靠近耶稣，我们当然看不见他。所以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看不见他因为他不会在天堂，而是说他比我们更靠近上帝。就是像这样，他们一直到底也没有合并成一个团体，可是他们彼此接纳彼此相爱，那个是上帝喜悦的。同一个时代在德国的莫拉维亚弟兄会也是这样，清晨朵伯爵并没有去提倡各宗派联合，他只在他自己的范围里面，他们在一起的那些人，他们分属于各种不同的背景，他使他们学习彼此相爱，后来经历圣灵的火跟复兴。所以复兴是从我们的心开始的，不是从事工开始的。我刚刚提到以利亚没有自己点火，也没有助长火势，是神自己点的。可是万一我们那样做，水都到了，神并不降火怎么办？我没有煽动大家更火热起来的样子，神还是没有点火怎么办？我非常相信以利亚就不会做什么，就像没有下雨的时候他就不做什么，除非神叫他做，因为那就够了，他自己里面有火比较重要。只要这样，总是有盼望，总有一天会带来改变，就像后来带来的改变一样。 你不要只看以利亚后来在加密山做的事，在那个之前有好几年他根本没有能力做什么事，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有努力的去以色列各地招种，这样子四处奔走去做什么，他没有。所以神给我们的路是轻省的，你不需要有那么大的责任。包括看到你的孩子不太像样的时候，你只要弄好你自己走在对的道路上，你不要整天只是给他唠叨，叫他变改变改变。尼采讲得很好，他说你不要为了对付怪物自己变成怪物。父母都要记得这件事，你不觉得吗？有些父母跟青少年儿女争论的时候，自己其实跟他们差不多，可是父母觉得说我有理由这样，因为他不听话，因为他怎么样，为了他好。其实不是啊，儿女真的受影响不是你跟他讲的话，是你表现的生命的样子。不要为了对付怪兽自己变成怪兽。我们期待复兴也是这样。最后我想到，我们不要忽略在那个复兴的背后，以利亚要长期的孤独。我想以利亚是蛮寂寞的人，可是我想他没有觉得寂寞，他与神同在，他经常这样。火既然来自神，可是神并不自己做，他想要找到器皿，找到人来做。所以让我们多靠近神，多单独与神同在，好叫神能够把我们制作成能够承载他的火。无论属世的领域或者属灵的领域，那些做大事的人都操练过孤独，而我们凡夫俗子也都要操练孤独。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她搬家了，就发现以前熟悉的朋友同学都不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新的，而且有一些地方孩子会排斥新来的，他觉得很孤单。可是那个孤单把他带进生命当中他没想到的一个奇妙的旅程。因为他来到那里，他的家就很快在当地找了一个好教会，就参加那个教会聚会。有一天这个女孩子写了一封信给那个牧师，她说我来到这里，有一个礼拜天牧师您讲到孤单，说要胜过孤单，你心里要有个目标。我开始问什么是我生命的目标，神就开始做工在我心中。这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说的。后来另外一个礼拜天，牧师您提到旷野的经历，我发现神使我遇见孤单，那个目标是要向我显示我需要多花时间与神同在，亲近神。他说牧师有一次您提到要想一想自己曾经最靠近神的时刻，然后去操练再得回那样的时刻。我的孤单，我发现那正是我最亲近神的时刻，所以我现在变得蛮喜欢孤独一个人。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开始交了一些朋友，可他还是喜欢有孤独的时刻，因为那是我最靠近神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孩子将来会变成怎么样的人，对不对？祝福大家都要成为这样，让我们的生命里有神真实的介入，好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然后